那我们现在讲第四个啊，从巴别塔事件谈邦国建立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看第，我们现在要看第十章跟第十一章。那其实呢，如果以时间的顺序来讲，应该是十一章的第一节开始，然后再回来看第十章的第一节。时间的顺序是这样嘛？因为巴别塔事件变乱口音，然后才会分开嘛，应该是这样看啊。可是我们的创世纪是第十章先记的这些邦国的建立，然后再看第十一章说巴别塔事件，然后这个巴别塔事件，然后变乱口音。哎，他是这样讲的呢，哦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先来看第十一章啊，先看第十一章，我们看创世纪十一章，好，虽然照理来讲应该第十章开始，但我们先看十一章。十一章第一节，那时天下人的口音、言语都是一样。二节，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，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，就住在那里。第三节，他们彼此商量说：“来吧。”我们要做砖，把砖烧透。他们就拿砖当石头，又拿瓷器当灰泥。四节，他们说：“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”五节，耶和华就降临，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一节到第四节，完全违背神的旨意。不管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的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哦，遍满地面哦，还是九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一样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这是神的旨意啊，这是神的旨意啊。可是到十一章，他们竟然将神的旨意把它转变了。他们说：“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。”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很明显的违背神的旨意，很明显的违背神的应许，所以神当然要处理啊。所以十一章的第五节，神都说降临要看看世人所造的城和塔。那城和塔表达的是什么？表达人的至高至大嘛，塔顶通天呢、啊？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也是一样，要比高嘛，比大嘛，比多嘛，都在比这个啊，一样啊，他们也是要塔顶通天啊，在比高的啊，哦，为什么？为要传扬人的名嘛，比方说我比较行，我比较行，所以你看，我可以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你有办法吗？当然，这真的不容易呢，这个要技术诶，塔顶通天就是哦。那个塔可以做得很高，塔顶通天，这表达是什么？人的心态嘛，表达人的心态是什么？至高自大，狂傲了，狂傲。哦，你要表达你的能力没有关系，但是第一个你要合乎神的旨意，第二个你不能狂傲啊。哦，人的能力，你表达人的能力，管的是荣耀神的名啊，怎么不可以呢？可以啊。你要表达你的能力是为了要荣耀神的名，可是他们不是啊，他们荣耀自己的名啊，要传扬自己的名啊，所以跟神的旨意完全不一样。也因为这个样子，我们是看十一章的第六节，耶和华说：“看啊，他们成为一样的民，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。我们世人说团结力量大，这个就是啦。所以我们从正面来看哦，成为一样的人民。”都是一样的言语，这个叫团结啦，这不简单呢。所以连神都这么讲，神这么讲哦，说如今八第六节哈，如今既做起这事来，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。连神说：“哇，这个下去还得了？团结力量大，他们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，他们以后所要做的事就通通可以成功。”连神都肯定哦，连神都肯定说，只要他们团结，要做什么事，通通可以。可是他们团结做的事是违背神的旨意，所以神当然要干涉啊。第七节，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。第八节，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。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神的旨意嘛。你们要分散，怎么会合在一起呢？我叫你们分散，你们为什么不分散呢？他们啊，这个哦，人之常情了哈。我们今天话很投机嘛，那我们为什么要分散？我们都会讲说，我们都讲讲，我们话都很投机，那我们希望说能够住在一起，不是吗？人都是这样啊，所以不是说挪威那个。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是才这样想，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是这么想啊。我们也是想说，我们大家都合得来说，我们要住在一起，不是吗？那为什么分开？有时候是又合不来嘛，就算了，就走开啦。所以神就把他们拆开，让他们语言不通，他们就拆啊。拆开之后，就合乎神的旨意，就分散在全地上，遍满地面啊。再来，他们就停工，不造那城，就不会自高自大，造不起来了嘛。造不起来就不会自高自大了。第九节，因为神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，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，所以那城名叫做巴别，就是变乱。这里有讲变乱的意思。所以第十一章我们只是要讲到第九节而已。所以我们下一回我们再从第十章开始来谈以及摩达。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第九节，是我们要讲创世纪的第一段啊，第一段。那第一段的第四点就是这里说的哈，从巴别塔事件来谈邦国的建立，就是国家啦。这个时候就有国家的一个呈现，就是邦国的建立啊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一段已经结束了。那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讲第二段，之前有第一节，我们第一次谈的时候有谈说，第二段是从12章一直到50章，那其实如果比较详细的是从第11章的第10节开始是讲第二段，我们再来看11章的第10节，他说闪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洪水以后2年，闪100岁，生了亚法撒，所以我们可以对照哦。11章的第10节，你可以对照第10章的，应该是从第22节开始。其实它是开始做几个一样的内容，可是11章的第10节以下，它比较要强调什么？那一种数据的哈，那一种数据。所以你看嘛，洪水以后2年，他说闪100岁的。以后2年，所以我们稍微可以看一下哈，闪在洪水之后，它是100岁，闪洪水之后2年，它100岁。如果扣掉2年，又扣掉在洪水的方舟里面的1年3年，所以它是97岁，97岁它就进到方舟里面了。所以这个可以换算的哈，那。闪100岁生了亚法撒，从这里一直开始起，几岁生他几岁生了什么人，然后他生了之后又活了几年，然后生儿养女共活了几年，然后就死了。这里有讲他并且生11节最后一句话，并且生儿养女，12节说亚法撒活到35岁。生了撒拉第13节，亚法撒生了撒拉之后，又活了403年，并且生个养女这个跟创世纪的第5章记载有一点类似比较不一样的是，他共活了几年没有写，就死了也没有写，只是说他什么时几岁生孩子，然后又活了几年，就这样。所以他一直介绍整个闪的后代。为什么？因为闪是希伯的这个宗族，希伯的宗族，所以他一直很强调这个部分。那因为他就是要引出亚伯兰出来，就是我们所谓的亚伯拉罕出来，他要把他引导。所以我们不要小看11章的第10节，一直到32节这一段，他的目的就是说，亚伯拉罕是哪一个宗族出来的啦？所以他才会特别详细的再做一次的介绍。也就是后来摩西真的找到这一份资料，所以就把它放在这里， 然后接着就是十二章的第一节。那我们再看第十一章，除了这个部分以外，有一个地方我们再看，从闪一直下来，我们看到二十四节。二十四节，拿鹤活到二十九岁，生了他拉。二十五节，拿鹤生他拉之后，又活了119年，并且生了羊女。二十六节，他拉活到七十岁，生了亚伯兰、拿鹤啊，再来是哈兰。好，两个拿鹤同名嘛，哈，同名，但是不同年代啊，他是啊长辈晚辈之分。所以到这里，我们就看到了，哦，其实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？他拉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拉是亚伯兰、亚伯拉罕的爸爸，然后再来他拉生三个孩子嘛，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，这个就将亚伯兰、亚伯拉罕这个长辈哈，这上一代的事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交代，让我们哎哦很完整的交代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哈，他说哦，他拉活到七十岁哦，活到七十岁生了三个孩子。好，那这个圣经常常是这么写的哈，七十岁生了三个孩子，那表当然他们三个不是三胞胎嘛，哦，绝对是有差别的哈，但是他只是把它做一个总瓜，就是说七十岁的时候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了，就亚伯兰、拿赫还有哈兰，哦，所以圣经在创世纪这一段，他最主要是要讲到他啦，所以你看二十七节。他说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，好，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，哦，一样啊，跟二十六节讲的一样，哦，他拉生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，哦，再来他继续介绍了，哦，他要介绍这个亚伯兰，所以他关乎亚伯拉罕的事件就讲得很清楚，为什么在这里要做一个交代，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，因为后来亚伯兰叫老仆人去他的故乡，去他的原乡，娶一女，要一个女孩了哈，要让以撒来当太太，啊，所以我们在看二十四章的时候，会发现说，哎，这个老仆人去的时候，哦，遇到什么人，啊，跟谁讲话，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回来看十一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这一段，那一些人物就在这里已经出现了，所以在他们还没有介绍他们出来的时候，这里大概都已经讲他们的关系，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是在亚伯兰他们整个家族的一个关系，因为以前的人兄妹可以结婚，然后怎么长辈晚辈大概都有在结婚，所以因为有一些复杂，那因为复杂，所以在这里要做一个介绍，然后我们才要进入介绍亚伯兰的事迹之前，我们大概在脑海当中已经有一些观念、哦，原来他们的关系是如何，那我们稍微看一下他们的关系是如何。二十七节最后一句话，他说哈兰生罗德，说，哦，我们为什么一直讲说罗德要叫亚伯兰，哦，就是亚伯兰叫阿伯，哦，大伯啊，哦，因为罗德是亚伯兰的弟弟，弟弟所生的孩子，所以他们罗德跟亚伯兰他们的关系就是伯侄之间嘛，长辈跟晚辈。那我们之前第一次有介绍我们的整个创世纪的一个大纲，就是说我们在谈四个人物的时候，第一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，圣经就说他是信心之父，但是亚伯兰他同年代的人就是罗德，所以你看这里就强调了他跟罗德的关系。好，看二十八节，哈兰死在本地加勒底的吾尔。好，连这个地方人名地名都强调了，他说哈兰死在加勒底的吾尔，表示什么？亚伯兰他本来就是住在加勒底的吾尔，这是他的原乡，哦，就是现在的我们所谓的伊拉克这个地方。再来，在他父亲他拉之先，哦，哈兰，哦，就是罗德的爸爸，哦，也就是亚伯兰的弟弟，他说他在原乡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，如果用我们的话来讲，就年轻的时候就死掉了，所以罗德，很早就没有爸爸了， 啊，没有爸爸，他就一直跟着亚伯兰。所以为什么后来罗德跟他的爸，亚伯兰跟他的爸爸塔拉，为什么会从加勒底的乌尔一直走到哈兰这个地方，走到哈兰哦，刚开始是走到哈兰，然后再从哈兰一直来到迦南地。29节，亚伯兰拿赫就是他的弟弟，各娶了妻，两个都结婚了，然后再来，亚伯兰的妻名叫做撒莱，然后他弟弟的妻子叫做密加。好，看到先看到这里哦，他们两个人都结婚，一个老婆叫撒莱，一个老婆拿赫的老婆叫做密加。好，再来，他说这个密加是哈兰的女儿，哈兰已经死掉了，也就是说密加跟罗德，他是我们不假设他是兄妹还是姐弟了，他们两个是兄妹姐弟，都是哈兰的儿子女儿，所以等于是什么？等于说是拿赫的太太，拿赫娶谁？娶他的子女，拿赫娶他的子女，这是我刚才讲过，当初他们的结婚的对象就是这样，因为神从一本造出万者，他们就是这样，一直到摩西的年代才神才明文规定不可以的，在这个时候他们通通可以。后来我们也发现，我们在第十二章的后半段就会看到了，就会看到了。后来我们也知道，亚伯兰的太太拿撒来，他们本来是兄妹啊，是兄妹。兄妹结婚，我们比较没有感到什么奇怪的，但是拿赫娶的是子女，这我们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就会比较特别了，那我们就把它当成特别就好了，我们不要再去探讨那个对不对好不好，那个年代没有讲这个，所以我们只知道说他们的关系。再来他说哈兰是密加跟义加的父亲，这个不用介绍嘛，刚才就讲过了。第30节强调撒莱不生育，没有孩子，没有孩子，就是撒莱本身不会生孩子，不能生育了。31节，塔拉就是亚伯兰的爸爸，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，还有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，并他的儿父亚伯兰的妻子叫撒莱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要往迦南地去。好，这里他特别强调，他们一开始从加勒底的乌尔就直接要往迦南地了，那为什么这个他们要往迦南地？那就等一下看《使徒行传》跟十二章的，跟《创世纪》的十二章第一节这里，他们为什么要搬家了？为什么要搬家？所以第31节说他们从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，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。32节，塔拉共活了205岁。就死在哈兰。我们先谈到这里，一起默祷。